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三晚间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许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哎呀，一周不见呢，许哥，你知道吗？这两天我真的是，我们家遭受了虫害，然后每天我是累得腰酸背痛啊，不停的在扫虫子。然后呢，我这个上网上查了一下哈，发现这种冬季哈，就是尤其在这个比较潮湿的情况下，很容易滋生这种就是叫做 army worm 的问题哈。所以我在想，哎，要不然今天先上来问问您啊，看您有什么样好的办法来整治这个虫害。同时呢，这个消息也可以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提醒，是不是？那也预防一下，不要像丁月一样每天扫这个上千只虫子啊。许哥，你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好，这个会发生在啊很多时候啊，不一定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初春，有时候在春季跟夏季交界的时候都会发生，就是说你刚刚讲的那种 worm 那种
中文叫行军虫哈，因为他说这个可能几百上千只，然后夸夸夸把整个草坪都会吃光哈。
哦，也不一定。那除了这个行军虫以外，还有一些像蚕宝宝那种虫，
是，
对。但是呢，因为有这个虫的存在，所以说当你们家的草皮哦莫名其妙好像被地鼠啊给挖一个洞挖一个洞，或者是有一片有一个角落好像整片都被翻起来了，整片翻起来，然后呢，然后就好像卷起来了，这一整片呢、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就觉得，哎，这到底是你说地鼠那打洞啊，可是也不见打洞啊，就是说他就翻的这个，就是那个像翻被子一样把它翻开来，就是整片的。为什么呢？就是有这些虫啊。当你有这些虫的时候啊，那草皮被翻开来，多半都不是地鼠。
哦，
你知道为什么？
所以是这些虫子捣乱是吧？
不是，raccoon。
哦，raccoon。
对。
那raccoon为什么要去翻这个草皮呢？
因为你知道啊，像这个虫啊，在开始孵化的时候啊，在那个草皮底下，那草皮底下当初呢，因为我们在施工的时候要铺草皮的时候，除了把土给打松了以外，我们在打土的同时，我们会浇一些鸡粪啊，还有一些 compost 啊，或者一些super soil 啊 ，parting soil 啊，我们都会跟那个机器一起打，打了以后呢混在一起。可是像这个土壤里面啊，就有什么有一些病虫害在里面的。等到我们通通把它弄好了，都压好了，然后把草给铺上去了以后，那你因为浇水，然后天气有的时候热，有时候冷，当它热的时候啊，它那个虫卵呢、啊、就孵化了。孵化的时候，在土壤底下，在草皮底下，你看不见呢、啊，可是你看不见。有很多东西、啊、它是闻得到的，闻得到什么 raccoon 就是其中之一了。
所以 raccoon 想要吃那个虫子吗？
对，但是我们看不到的，可是它闻得到。
OK， 许哥，您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因为我们家有一个非常勤快的这个妈妈啊，这个她看到虫子就扫光，看到虫子就扫光，所以我一直都好几天了没发现。我突然发现有一天怎么来那么多鸟，然后每只鸟呢都吃的胖胖的，然后落在我们家那个院子围墙上，每只都叼了一条虫子。这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在那个这个我们家的妈妈没扫地之前，我出去一看，哇塞，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哈。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许哥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处理它呢？
好。这个如果说是那种，我现在分你看得见的虫跟看不见的虫，我分两种药来跟你讲啊。那个蚕宝宝那些虫是在土底下的 ，OK， 在土底下的时候有一种药，有一种药呢，它那种药啊是黄瓶子的塑胶瓶，一般的那种扁的塑胶瓶，那在这种啊你就。你买那个黄色的瓶子，然后呢它那种药只有用黄色瓶子装的 OK， 然后呢 它有一边是接上这个 水龙头的橡皮管，另外一边是出口。当你橡皮管的水啊，你那水龙头的水一开了以后，那个就透过这个橡皮管就到了这个塑胶瓶里面。塑胶瓶它有个出口，当这个出口一喷出来的时候啊，你要记得，你一开了以后，你就马上要把就对准了你家的草皮或者你家前院所有土的地方、草皮的地方，全部都把它淋了以后，这个草呢，那个这个水呢，这个药水啊，就下到土壤里面，就把这些虫子给杀掉了。
哦，
好，我说的是蚕宝宝的那种虫子啊，
就是幼卵阶段的是吧？
不是，它已经成虫了。
哦，已经成虫了。
成虫呢，它会把成虫或者是正在孵化的，它就会因为这土壤，这你搅的是水溶液的嘛，所以说渗透到土壤里面，就把这些虫蚕宝宝给杀掉了，让这些软库啊，它没有东西了嘛，它就不会来破坏你的草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刚刚说的 warming 这一类的东西，你就只有去买那个什么Rose 啊 Home Depot 这些药，也是蓝色的药，蓝色罐子的药，上面就有图片，有各式各样的，那有蚕宝宝的啊，有跳蚤的啊，就还有这一类的昆虫，毛毛虫呢，你就会看到这个。然后你这个呢，它也会有那种，你或者是你用手啊去喷。你喷它，喷在草皮上，或者喷在你那些前面有土壤或者后面有土壤的，你就把它就等于消毒了。这个虫呢，在孵化或者已经孵化变成形成虫的时候，因为喷了这个药，它就死了。
是，对，我其实许哥，我前几天喷了一次哈，但是那个 Lowe's 里面只有卖一个叫什么 organic 的，我想说反正管它呢，先喷了再说，结果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啊，然后成千上百只的这个就爬在我们家水泥地上哈，到晚上就爬出来，白天又回去吃草，所以我想说赶快紧急求助许哥哈，所以看许哥讲的那个就是还是需要这个化学配方的，是不是？
要你这个没有办法什么 organic， 说实在老实讲，我自己经营 organic 农场啊，真的是搞得我鸡飞狗跳，所以说啊，搞到我也不管他什么 organic 不 organic， 因为什么成本大，这个价钱又低，你搞得不好就再见于骂死了，真的
是。那我还想请问一下许哥，像是这个，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这些像 worm， 就像那个毛毛虫一样的虫，它一到晚上就一片一片的爬在水泥地上啊、墙根啊。那像这些，它会去到的地方也需要喷药吗？
要，你反正你就保护好你家院子就好，前院后院你就喷了，你就喷。但是呢，你喷，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有可能你可以买到 concentrate 的话，浓缩的药，你就买那个浓缩药，你就不要去买那个它一大罐看起来很便宜，可是它不知道被稀释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说为什么你喷下去的药对那些杀虫啊它没有感觉啊，所以说那 concentrate
以为是毛毛雨，
对对对，所以说那些 concentrate 它如果说你要你一杯对一 gallon 的话，你不要的，所以照他想，你就两杯对一个，让它重一点。一次把，所以说你刚刚跟我讲说你喷了以后好像无效嘛，
没效果呀，
因为那个他们稀释了，就价钱变得很便宜嘛。可是有没有功效呢？那你喷了以后发现到没有功效的时候，你再死喷活喷，它也是没有功效啊。所以说你就把那个康氏买那个浓缩的double 的那个它就会很有效。
好，听许哥的，我们明天早上就赶快再喷一遍哈。你看这个就前几天这个我想说哎呀这小问题吧我自己解决一下吧，看来没有许哥的指导还是不行哈，所以这几天越来越严重。然后我想就是我也问了一些周围的邻居哈，他们说哎曾经也都有过这样的问题，哎所以就想今天哎花几分钟时间让许哥来讲一讲哈，也希望能帮助想要预防或者是曾经现在哈遭遇这样问题的一些听众朋友吧。那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家有没有爆发过这种 army worm 这种就是行军虫呢？那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问题想要向许哥询问呢？我们都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8888275 1628。 徐哥刚才尾号5959的朋友说有一种会把地皮卷起来的小动物叫鼹鼠啊，它也是会给我们草皮捣乱的，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嗯，是。那另外，许哥，我还想在接听众朋友电话之前问您一个问题哈。我这心里一直心心念念您前两周来的时候带给我们办公室吃的那个绿橘子啊，虽然它长得很绿，可是真的很甜啊。那么您还一直没机会跟我们来讲哈，为什么就是这个绿橘子会那么甜呢？有什么秘诀？
好，绿橘子，我上个礼拜因为打岔了，所以说本来是为什么它绿呢？
嗯，
它绿，然后呢？我说它绿的时候它为什么会变黄，但是变了黄以后又返回是绿，为什么？我当初我上个礼拜只讲一个温度，但是呢我现在在补充还有一个什么光照日照。当这个温度低的时候它是绿的，可是温度高的时候它就会慢慢转黄了。好，我们先暂时不讲什么生理问题啊。第二个呢，这光线为什么变绿了，可是你把这个绿的橘子呢放在这个外面呢、啊、像很多、啊、超市它就会把水果、啊、放在一摊一摊的放在超市的外面一箱一箱的放。倒出来是绿的，可是隔了一两个礼拜以后它慢慢变黄了，而且甚至于全部都变黄了。可是变黄以后呢，同样的东西结果有的变黄有的变绿。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因为这个橘子就有这种它的特性了、啊，因为它里面的讲到一些色素的问题啊，叶绿素的问题、啊。好，我们但是不讲这个。当温度跟这光线温度高、光线强的时候，它绿色、啊、它就会转变为慢慢变黄。但是呢，为什么在这一箱子里面或者是一大箱里面有的会变绿有的变黄，在上面的很容易变黄，可是下面接触的阳光比较少它还是绿，可是它有的时候它有一部分接受到阳光的时候它就变成有一部分变黄，一部分还是绿的、因为没有遭受到阳光的还是绿的，但是它也会慢慢变黄。但是如果说今天、啊、天气很冷，你原来的橘子是绿的，可是呢它怎么慢慢变黄？对，它会变黄。可是呢，如果说天气、啊、一下、啊、变热了它就变黄了，但是呢如果说一下 变回冷的时候它也会变，如果说长时间变冷的话它这个由黄会转绿的。同样的光线也是一样，如果说长时好，我现在在讲尤其是在山区，像台湾啊，像台东花莲那些山区里面它种的橘子啊，很多时候它的橘子很就是说很绿，像那个 lime 我们这人那柠檬那个 lime 这么绿，可是呢它很甜，可是汁很多，这就牵涉到什么栽培问题了。对，
栽培的技术影响。
对，这就牵扯到另外它的生理上面的另外一行了啊。它的如果说你要它甜，记得所有果树你要它甜，本来是酸，尤其是柑橘，你要它甜，记得要浇肥料，要施肥。
什么肥料？
啊，
什么肥料？
就是啊，比如说鸡粪呐、啊，或者是我不谈这个化学肥料，就拿鸡粪是最好的，
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吧？
对，也是最重要的。
好的，好的，谢谢许哥哈，把这个怎么让橘子柑橘变甜的一个小 tips 哈分享给我们了。其他听众朋友有任何想要问我们的关于园艺啊、后院种植的问题啊，无论是花草树木哈，我们都欢迎8882751628888827516268。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徐哥。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您有任何关于园艺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或者是发短信上来。湾区知名的园艺专家许哥呢，我们就在这里啊，可以在线直接为您解答。好，许哥，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在等了，我们首先来接一下。 Grace 你好。
哎，你好。
你好，有什么能帮您的？
我想请问许哥，那个白兰花，就是很香的那个白兰花，那个树枝，有什么办法来繁殖啊？是插枝呢，还是高压，还怎么做？我那棵树很大。
嗯，白兰花怎么做好？
许哥了，哎，
嗯。好，许哥你有什么建议呢？
好，白兰花啊，一般来讲做白兰花有一种花就叫做黄兰花啊，因为它的那个花苞的颜色啊是黄色的。
但是同样的品种是吗？
不同样的品种，但是都是白兰花。
哦，
只不过、
okay、
但是呢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嗯，那怎么繁殖好呢？
这个白兰花跟这个黄兰花玉兰花啊，它的繁殖方法说实在除了高压，就是我上个礼拜讲的，在这一个枝条啊，这个枝条如果说像你的食指这么粗啊，你就挑这个食指这么粗的食指，然后呢像你的指那个手指啊，不是你有那个指纹吗？就是手指头上面不是有弯关节弯的地方不是有纹吗？你就在这个你就在这根枝条上面靠近不是在上端了、靠近主枝的地方长出来的侧枝，如果像食指这么长的话，你在这个枝条上面上方用刀子画一圈呢，然后在下方呢，下方大概就是一个手指节的长度，下方再画360度一个圆圈，然后呢在中间再画一道，然后把皮给剥掉。把皮剥掉的时候，当你要在做这个情形之前呢，你要记得用你在那个 Loss 啊都可以买到水草，干的水草。你买到水草以后啊，你就抓一把水草，不要抓太多，就是一把水草你就浸在水里面，最起码要泡个差不多20分钟，但是一边泡的时候你就用手挤，因为它很干，你就手挤，然后让它充分透水以后，然后你再去切那个枝条。你切了枝条以后啊，上面360度一圈，下面360度一圈，中间画一道，然后把皮给剥下来。剥下来以后，你就把水草啊给包着。包着你拿一个透明塑料袋，像三味去备个那种，你就把它包着，下面呢先打结，记着你包的那个水草的水一定要充足啊，然后你就下面包着，让这水不会全部流掉，然后再包起来，上面再打，再把它绑起来，你在外面就可以看到它你包的那些水草，然后呢它就会发根了。记着那水草，如果你感觉到它那个水草有点干了，你就在上面呢、加水，让这水草里面透，保持要很湿的湿润。
嗯哼，
感觉到水、
okay.
然后呢差不多一两个月，大概三个月，当它的根就是长得2/3满的时候，你在下方绑的地方你用刀子或剪刀把它剪掉，剪掉以后就拿去种在松软的土里，保持湿润，它就变成一棵。因为白兰花、玉兰花它插枝不太容易成活，所以说这种我们叫做高压法或者是空中压条。
嗯，好，谢谢许哥分享哈。所以这就是白兰花啊、它的一个繁殖的方式了哈，请这位朋友可以自己在家操作一下啊。如果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哈，那也随时还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哈，联系我们请教许哥。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尾号是这个5567的朋友，他说他的家的柚子啊，果子下面呢每一颗都有一颗洞。啊，就在底部，所以他想请问许哥，这到底是什么呀？为什么会有个洞呢？
柚子的底部有个洞
啊，每一颗都有个洞。
柚子的底部，橘子还是柚子？
那不是他一说洞，我就想起那个脐橙啊，
是啊，
脐橙不就底下有个洞吗？ 是不是？
对，它那个洞到底是是黑洞呢，还是黄洞？如果说一般来讲，柚子不会下面是应该来讲不会有洞的。
嗯，那这样好不好？请我们这位朋友回答一下许哥的问题，描述一下你这个洞的形态好不好？哎，到底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洞里面的是什么一个样子？哈，也方便许哥进一步的帮忙判断哈。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位朋友的提问，是尾号5959的朋友，他想问许哥说，他今年的桑葚啊，由于冬天暖了，然后又长出了一些新的桑葚，现在还没有变紫色。所以他想问说，春天的时候他还会再开花结果吗？许哥，
会再开，因为什么？这个冬天的现在的温度啊，都是起起落落，所以说，现在冬天的温度都是暖冬，像今年啊，只是这阵子这一两个礼拜变得突然很冷了，但是它再冷，现在才开始像柿子树啊，才开始落叶，但是呢，像那个梨子树啊、李子树。有的甚至于还没有开始落叶，所以说这个虽然很冷了，这暖冬的关系就造成，那这暖冬会发生什么情形呢？照理讲，不要说你桑葚了，那梨子都会开花。那照理讲，梨子不应该会开花，梨子不应该，这就是暖冬，因为暖了，骗了他们的这种生理上。他们就感觉到，哦，就以为是开春了，他就发芽了。结果呢，突然一下天气又变冷了，他结果就夭折了。
嗯哼，
所以说，但是他夭折没有关系，等到他真正开春的时候，他一发芽，当桑葚有一个特点呢，他一边发芽的长那个绿芽的时候，他的桑葚就跟着出来了。当他的叶子越长越大的时候，它上升就越大，跟着叶子在长大。所以说呢，而且呢，照理讲，一般来讲，现在不应该有桑葚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暖冬的关系啊，都骗了这些一些植物啊，它很敏感，它就开花。
是前一阵子，因为最近几天有降温，之前那个暖和的时候，我们家的芭乐也开花，
是
就真的很奇怪，然后冒出了很多新芽新叶子出来哈，
是
哎，所以确实这个天气植物会被骗啊，但是我们不能被骗啊。
还有你讲到芭乐，我要插嘴呢，因为时间会不够。那这芭乐呢，你现在记着，你如果说你每十天你给它那调羹的那个你就给它一点，像 teaspoon 了，不是那种大条根，听说你每一天，每十天或者每一个礼拜，你给他一瓢21000，它在冬天的叶子会长得很旺，而且呢，它会发芽，会发得很好。所以说，你大概一个礼拜或十天，你就给他一瓢根的21000，它会在冬天呢，它会长得很好。
好的，许哥这个建议我收下了哈，我就开始实践啊，回头给你看个 before and after 好不好？
好
现在是什么光秃秃的样子，然后之后又变得多么的这个枝繁叶茂哈。
是。
好，那非常谢谢许哥的这个分享建议。那其他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还继续打开着，任何问题我们随时欢迎，888-275-1628 888-275-1628。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你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好，许哥，我们继续为听众朋友解答问题。尾号5959的朋友说，他的柿子树上的柿子还有点硬啊，想问许哥说现在可以摘吗？
哦，现在摘的柿子会很甜哦，因为最好我以前常讲嘛，这个柿子，你家的柿子最好摘的时间是过了十一月以后，从十一月再开始摘的柿子啊，就很好吃。那这阵子十二月份呢，它的柿子啊，当然你现在摘还是硬的，可是都已经甜了，因为它里面的那个氨基酸啊，都已经转化为糖了，所以说糖的部分比较多。这个时候采的这个柿子啊，会更甜。 你不要看它硬硬的，
现在刚好正当时是吧，可以
采摘，对对对对对，十一月份以后再采，不要九月份十月份再采，那个时候还很深、嗯、哎，
了解，
那时候氨
基酸，我记得许哥您说过好像跟天气变冷它变甜这个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尤其是冬天呐、啊，比如说你家种的菜，比如说像高丽菜啊，被打过霜的那些菜、嗯、水果会格外的甜。
嗯，哎，这个跟您刚才讲那个橘子变甜有类似之处吗？
啊，没有，
也是因为光、温度什么的。
没有没有，那就是它，因为这个就是跟生理上，它要讲起来就是一大堆，你这时间不够了。
一本书。
对对对，就一本书。
那没必要，没关系，没关系。
对对对，
我们其实只想就是想知道这个结果哈，怎么实现？大家都想吃得更甜更好哈。许哥告诉我们了，现在柿子可以摘了哈。
可以摘，可以摘。你就是把柿子摘下来，因为你不摘的话，你那个可能呢、哦，松鼠就不帮你吃了。
哦，是，好的，那咱们还是别留给松鼠了，自己先享受一下吧，好吧？有家里有柿子的没摘的啊，赶快摘了。那接下来7652啊，尾号7652的朋友问说，桑葚和百香果怎么剪枝呢？先讲一下桑葚吧，许哥。
好，桑葚啊，这个时候开始剪枝，因为这个时候剪枝啊，而且比如说它这桑葚啊，从它那个主枝干啊。因为你不能让它大，你让它大的话，那你真的是采起来你会非常辛苦。当这个桑葚它的主干如果说是到你胸部这么高的时候，当它这个你经过一年的长，因为它一发芽的时候啊，它一发芽的时候它就一边长枝条，就一边长叶子，就一边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会长到多长呢？它会长得差不多有两尺高，不是两尺，差不多有八尺高，会长这么长。在这个时候，你剪的时候啊，你把如果有八尺高，你把它剪到只剩下一尺，那其他的七尺到哪里去了呢？你可以把它剪一节一节，每一节啊，大概差不多是有你一个手腕。一个手腕，不是一个手臂，一个手腕，手从手指尖到你的手肘这个地方剪一节这么长，然后呢干什么？你要繁殖或者给朋友的话，你就给他们，他们拿回去插，很容易活，而且成活率很高。桑葚的这种繁殖啊，很容易，而且它成活率很高。
就是剪掉的枝也不浪费，
哎，不浪费，你要不然你就自己把它丢掉了，
嗯，行，那百香果呢？怎么剪好？
百香果啊，一样，百香果这个时候一般来讲，百香果不要太，因为如果说你很大的话，你只是修它，但是不是把它剪秃啊？比如说它长得很厚了，你就拿那个大剪刀去修修它。差不多修一半的薄度就好了，修一半的薄度。那你修它的时候呢，你修下来的那些枝条呢，如果长的话，你每一节每一段呢，你把它剪成什么？剪成你半个胳膊、半个手腕啊，半个手臂、半个手臂这么长，差不多是等于什么一个半巴掌长。或者两个巴掌长的长度，你把剪一节一节下来，你拿去插枝，它的成活率也是非常高。起码它的插枝的成活率跟桑葚一样，成活率会超过90%。
OK，
这个时候就可以剪了。你剪下来的枝，一年就剪这么一次，不要、就是到冬天的时候你去剪它。
现在就可以剪了吗？
现在就可以剪了。
不一定要等到1月
啊！不要不要不要！你1月的时候，它已经那个时候很可能它就在已经那个枝条已经开始那个我们叫做花芽分化，花和芽就会开始要准备形成，要准备开花结果了。
OK， 了解。哎，那许哥，这个剪完枝，您不是有讲过这一系列的动作吗？要不要喷药呢？
对 对, 对, 对，
还有就是现在是不是都可以提前施肥啊？把它先做了灌水之类的。
一定要施肥，一定要。你现在可以提前施肥，没有错。照理讲啊， 我们农场是怎么做呢？我们农场一般来讲，我们一收获完了以后啊，我们马上施肥。
嗯哼，
因为什么？我们收获完的时候，它还没有冬天，就是在它，因为冬天的话，它就落叶了，落叶呢，它就是冬眠了，冬眠它那个吸收养分的，这种效率就比较不高了。所以说，当我们一采收完的时候，我们马上施肥，我们马上灌水，为什么呢？让它，因为它只剩下两个多月，它就变成冬天了嘛，它要冬眠了，在它进入冬眠之前，我们把它喂饱了。
嗯，好的，好，那谢谢许哥的回答哈。哎，刚才说百香果的那位朋友又补充了一下，他说他的百香果现在正在结果啊，那需要剪枝吗？还是要等一等？
你要剪枝也可以，不剪枝，因为现在的开花就是暖冬的嘛，他也是骗了你让它开花了，但是他就算开花，多半都不会结果，这是第一个。就算结果，它也不容易变大。
哦，okay,
浪费它的养分，因为它事实上它不是开花结果的时候，它开的花你现在又要剪枝的话，你也不要舍不得，你就把它剪掉，因为不要，因为一开花一结果的话会消耗它大量的养分，
嗯，
那就影响到你到开春的时候它的开花结果那个养分就被现在给消耗掉了。
OK，了解了，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哈。哎，最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按照许哥您刚才的建议的说，其实是不是有些树啊，您能不能列举一下，现在也可以就提前剪了呢？如果都等到一月，未必大家有那个时间哈。
对，现在就可以，现在可以剪。现在通常来讲啊，我们农场一般来讲啊，我们是上十月下旬，一直到，因为我现在所讲的，因为我们湾区的人呢、都很忙啊，所以说就把这时间给他拖到一月份，因为他那个时候一月份的时候假期也比较多嘛，哎，说啊过年啊怎么样？但是我忘了一点，因为大家那个时候虽然说假期多，可是都去度假了，有的都不在家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农场的做法通常都是采收完了以后。大概十月份、十一月份，我们就开始剪枝了。
嗯，
几乎所有农场，不管我们的种的这个像柠檬啊、橘子啊、苹果啊，还有李子、梨子，还有樱桃，我们都是在差不多十月以后到。我们通常来讲，一月份我们几乎一月份以前呢、十二月底这一段时间，我们两个月几乎把所有的农场的这些活都已经干完了呢。剪枝啊、喷药，我们都已经做完了。到一月份的时候，因为它要开发芽之前，我们再做一次喷药。
那个我觉得刚刚那位朋友提醒了我哈，像您刚刚之前也讲柑橘类啊，也要一月份做这些功课。那个橘子现在我们还没收，是也要等收获了之后再剪呢，还是说就现在也可以就开始动刀了？
不要动刀，因为什么？柑橘因为你家的柑橘还很小颗啊，很小颗，你就让它自然发展、自然长啊、不要去动刀。因为它还不到动刀的时候，你现在就是要让它长得健壮，因为枝条发得多，你只要养分给得足，让它快速的长得健壮，然后呢，你在长着枝条多的时候，你才有选择性把那些细小的剪掉。可是因为现在它的枝条都不多，你现在把它剪掉，它就未老先衰了。你就让它尽量培养它，尽量长茁壮了以后，你再修它。
好，还谢谢许哥的提醒啊，因为家有柑橘啊，湾区有不少朋友都是类似的情况哈，所以我们可以再等一等，而且要依靠每棵树的情况哈来判断。如果您不确定啊，不知道怎么做好的话呢，那就每周三下午五点的时候锁定我们希望之声 FM96.1 的这个电台节目哈，我们会请许哥后院小天地在这里为您解答。好，再一次感谢许哥，也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下周再见了。
平安健康。Thank you.